四大高僧中的明真法师，我拜访的次数最多。他一足跛，身体很结实，待人谦和亲切，毫无高僧架子。有次一美国青年看到他，竟然嚎啕大哭，说他极像自己已故的父亲，要认他为父。我请教他佛学问题，他总先自谦，说自己也不甚了了。问他属哪个宗派，回答不属何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出身于南岳，乃禅宗门下，以二埋等笔名发表过不少文章，文字灵活生动。多年交往，慢慢体会到他是位禅和子，实际上很有禅师风度。问他最多印象最深的是心性问题，他一般不做正面回答。记得有次我说，此心不可得，他乃接言，不可得也，不可得，令我当下有醒。一次我请教，道教说一念不生为性，禅师们也有说一念不生为性的，此说对吗？他反问，一念不生为性，那有念时不就是性了？也使我顿然有醒，思考参究了两年，对这问题才明白了些，才知道法师是有真修实悟的。他后来也因在房间里上卫生间时摔了一跤，导致半身不遂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那种谦和慈善的老僧之典型。正果法师，我去拜访聚赞明真二法师时多次看到他的疗房，在广济寺的后面的大殿南端，聚赞明真则住北端，常见他在疗房前树下用小米给鸟雀施食。个子不高，相貌清秀，我知道他是专攻为识的，精读过他编的佛教基础知识，只是因为拜访过北端两位高僧后便没有时间了，一直未请教过。直到我对藏密发生兴趣后，听同学罗照说，法尊法师正在传密法于正果，我才去专门拜访他，请教密宗。他当时也是因在疗房里摔了一跤，腿骨骨折，一条腿打着石膏，有两位僧人在旁服侍。我说，听说您正在修学密法是吗？回答，只是学习了解一下而已。他对密法并不完全认同，说，你看那大日经里面多是婆罗门教的东西，密法乃是佛教在印度教影响胁迫下印度教化的产物。我不大服气，他继续开导，军阀唐某修藏密甚精进，晚年瘫痪，临终前痛苦不堪，所修密法一点用不上。当时我是北京居士林林长，他请我去，我劝他念佛，他接受了，才得以安详而逝。当时我对法师的忠告没多在意，后来我又听到黄念祖居士的说法，才觉悟到正果法师的看法确实有理。又听人说法师有我在则正法在的豪言，临终前发愿再来人间修菩萨行，不禁对他肃然起敬。四大高僧中威望最高的法尊法师，我从未去亲近， 原因是听说他患严重冠心病，不接见人，而且我也不想专学藏传佛教。我曾劝同学罗照说，法尊法师年事已高，身体欠佳，你应该赶快去亲近，多学些东西。他听从我的劝告，去亲近法尊法师，帮法师整理了一些译稿。我听广济寺一老和尚讲，文革中与法尊一起进牛棚，他问法尊，您怎么不放光了？回答，收起来喽。我问明真法师，听说法尊法师能放光是吗？回答，没见过。我与法尊法师共事多年，他从未说过有这回事。有次我在广济寺廊檐下看到法尊法师拄着手杖坐在凳子上，脸色通红，显然是严重冠心病人，但有一种威严之气。我看得身旁有人谈事，且他又不认识我，便未去请问，错过了与这位高僧相识的机会。2008年10月1日。